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土耳其的大选啊。那为什么土耳其的政治情势特别重要呢？因为我们平常谈到伊斯兰教跟西方的民主到底能不能够相融合，那人们最常讲的两个例子呢，一个就是土耳其，一个就是印尼，那表示它是可以融合的啊。但土耳其呢，最近的整个的政治走向呢，似乎越来越专制啊，越专制。虽然它也有民主，所以这就是挑战了西方对民主的一些观念啊。到底什么叫民主？他们或者哪一个制度是那个国家他最需要的？那么就看着土耳其的总统厄尔多安呢，那么再次在6月24号的大选中呢获胜啊，表示土耳其呢，他真的很买单，还是愿意给鄂尔多安呢这么强势的权力，让他变成一个超级大总统。土耳其呢，类似回教这样的国家，那么常常呢，他就两派的势力，到底是宗教呢，还是世俗？那么1923年土耳其革命的时候呢，当时凯末尔他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就讲着说土耳其呢是要走世俗的路线。当时甚至赋予土耳其的军队呢有蛮大的一个权力啊，就是你盯着捍卫的国家走世俗的路线。所以呢他跟西方的关系也不错，那么他也加入北约，是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唯一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么这也成为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呢和这个中东回教世界的中间的一个对接的一个门户啊。那么可是呢在2003年正义发展党取得政权之后呢，的情势就有点改变。正义发展党呢，它基本上是宗教的根，它是比较是宗教性质的政党，所以当时可是它不是走圣战，它是走世俗的选举的方式，然后呢选上了。所以这就让西方或者很多主张世俗的人呢觉得有一点就是理不顺这个逻辑啊，因为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宗教政党，可是它透过你世俗的方式，那你也不能不捍卫民主，它是透过民主的选出来的嘛。选出来的鄂尔多安呢，那当时就是正义发展党的总理，那么土耳其的总统本来是虚位的总统啊，所以总理是有实权的，总理有实权的呢。那么他上来以后，当然大家就觉得对他有点怀疑，然后对他不信任。军队啊，尤其随时酝酿的可能会发生的军事政变。可是尔多安呢，他很厉害，他能够摆平军队或者整肃了军队，让军队对他效忠。而他晓得西方呢，那么或者国人呢，可能对他的宗教的这个根呢，这个信仰呢，那么又不见得完全的认同，所以他把他的重点呢摆在民族主义，摆在经济。那么用这样方法呢，然后争取国人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土耳其过去经济是非常不错呢，那民族主义呢，他也想重新建立过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光荣，这样子让他的正义发展党呢就获得了很多支持呢，然后就是一任两任三任他都当上了总理。可是当上总理做三任之后呢，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个规定啊，那么总理不能做超过三任，那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就当总统。那总统是虚位的，那虚位的那怎么样然后让自己从虚位的变成实权呢？那就是修宪之后呢，让土耳其从内阁制它变成总统制，所以他当总统又是一个实权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原来呢土耳其的这个选举应该是那么明年11月大选，可是尔多安呢去年修宪公投之后呢，获得广泛的权力之后呢，他决定提前大选呢，让他自己正式的根据新宪法选出来成为土耳其的总统。这总统那么所以6月24号的时候呢，也是第一次土耳其国会跟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同时他根据这样的情况呢，那他如果当选总统的话，那么总统呢一任5年可以做两任，可两任呢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他在第二任没有任满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提前大选，他又可以继续当下去。所以呢反对土耳其反对鄂尔多安的这个人呢，一些群众就说他其实就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啊，这新的一个苏丹。就过去讲到说普京呢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那么鄂尔多安呢就是土耳其的一个新的一个苏丹。那么他的权力非常强， 非常强的，他在竞选的时候呢，他通常都是讲说，那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面旗子啊。那么现在西方的评论者就说，你应该还加上一个人出一个人这个专政啊，一个专政，那么看是土耳其人买单呢？所以我们发现，在选前呢，那么很多的评论呢，本来讲说鄂尔多安这次可能过不了一半啊，就是如果你过不了50%的话呢，那么你可能要进行7月份再进行第二轮的一个选举。因为土耳其呢，今年以来那么经济不太好，土耳其里拉呢贬值超过20%，当时因为美国这边起来，那么造成很多新兴市场呢就是一个灾难。很多人抛售新兴市场的货币啊，那抢回到美国，所以土耳其货币呢贬值超过20%。5月份的通货膨胀呢是12.2%，6月份的失业率10.1%，青年的失业率更达到17.7%。那照这样的来倾向呢，那么在过去我们就看到鄂尔多安不断的揽权，因为他这个总统呢，总理啊或总统啊做久了，他的权力大了以后呢。他正义发展党里面 就慢慢出现了贪腐，那贪腐呢，那他的方法就是谁要说我贪腐，我就把检察官换掉，把警察换掉，所以很多查这个弊案的这些警察呢，通通被他调去当交通警察啊，那么或者是说把他的这个那么检察官呢，什么法院呢都换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所以国内的已经积了很多的不满。在海外的土耳其人呢，更是对鄂尔多安的专制独裁呢，觉得非常的不满。那既然非常不满呢，所以在选前的预测说他大概这次过不了50%。结果呢，结果6月25号早上，土耳其中选会宣布鄂尔多安获胜53%。换句话说，过门槛了，他就可以继续执政了。这让所以他在不断的这执政呢，就变成土耳其最强势的。甚至他如果在一路照他这种做法再执政下去呢，那么一般的估计啊，他要想的话，他可以做到2032年。2032年这个任期啊，远比土耳其国父凯莫尔当时主政的时间还要长啊。所以这是他是这个强势的一个总统。国会呢，国会里面这比较多元了。国会呢，鄂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呢，其实这次没有想的谈的这么好啊。没这么好，他的得了42%的选票，那么293席，293席呢？那么如果你要多数的话，你还少7席，这293不够啊，不够呢，所以他就必须跟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啊，民族主义运动党，民族主义运动党的 MHP， 民主运动党去结盟。那民族主义运动党呢 ，MHP 呢，他这次表现的比较好，他得了11.1%的选票。11.1% 的选票呢，就在国会里面是50席，所以293加上50，所以这样子才够。哎，他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说，他们这个联盟，右派的联盟可以执政啊。那当然，你也就让这个 MHP 呢，那么这个右派的极右派的政党呢，他是非常强势了。那么他就变成一个造王者，一个 king maker， 他在后面呢可能影响到后来土耳其的一个政局。可是除了这以外呢？我们就发现亲库德族的人民民主党 HDP 人民民主党的也超过选民总数10%的得票门槛，得到46席、是第二大的反对党。主要的反对党呢是共和民主党，共和民主党这次呢也推出他们的候选人叫英杰。英杰就共和民主党呢，他比较走世俗的路线，就这次呢他的得票大概就31%啊，31%不够。那么鄂尔多安是52.6%嘛，将近53%。所以呢，共和民主党是最大的民主党，最大的反对党。那第二大的反对党呢，那就是亲库德族的人民民主党。那当然还有左派的一个社会党，社会党呢也比当年2015年表现要好，当年是59席，现在是67席。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呢，他基本上就发现，但是国会是分裂的，5个党啊，鄂尔多安的执政党嘛。那加上他的结盟的这个极右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党，对吧？然后主要的反对党共和民主党，然后呢个库德族的支持政党人民民主党，加上左派的社会党，五个党呢，所以国会里面是比较分裂啊，国会分裂，这其实倒是土耳其的一个新的现象。那当然我们更要看了，那鄂尔多安呢取得这么大权力以后，他会做什么呢？所以大家最看的第一个呢，他当然国会掌握了，行政部门掌握了，他还掌握法院。 他可以有权利任命最高法院法官，15个最高大法官里面呢，有12个他可以任命啊，任命。那么他也表示呢，那土耳其的这个货币不断跌，他要更总统的权利介入货币政策。所以土耳其的政局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股票啊什么的，就是也指数开始上升。可是呢，他又表示他自己要介入这个货币政策，于是又增加了一点不确定性。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极右派的这个伙伴呢 ，MHP 呢，他支持叙利亚的这个军事行动，他支持叙利亚军事行动呢，所以这个行动可能会加剧啊，加剧他清除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所以他这里面这么打击库德族或者这是叙利亚的这个战事，那这一部分呢更会激烈。那大家更要看到的是他将来的外交，他是不是真的走他的亲俄罗斯的路线，这是美国也密切注意的。所以这是土耳其选举的一个新的现象。第二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美国跟中国大陆。美国跟中国大陆呢，当我们晓得这个贸易战正在打啊，贸易战在打之后呢，那么媒体又报道美国川普总统呢，打算动用1970年代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针对北京在中国制造2025所列的战略行业，限制中资购买或投资相关的美国企业。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呢，其实在打一个我们叫做科技冷战。科技冷战呢，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大陆呢，你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些企业呢，你国家特别重点培养的这些产业，从机器人啊到各种通讯啊 AI 啊等等，那这个呢是将来那么是在国际上争霸的一个关键啊。可是呢，你的这个知识产权呢，你不断用偷，你不断偷呢，有第一种就是你要不然就是买啊。那第一个，你在美国买很多大的公司，你将让你的这个科技发展进展更快啊。第二呢，你透过各种的国际贸易买人家现成的东西，然后从里面窃取一些知识产权。所以美国呢，现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限制你买，第二个呢，限制美国卖。限制他买的就是这样子呢，就是任何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公司啊，就任何公司呢，就是如果你有至少25%的中国股份的话，那就中国可能会控制这个公司啊，所以你就不能够买这个美国所列出来的一些特别的战略的一些科技的公司，你的投资也受到限制。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发现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投资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跌了90%。好，那去年呢460亿美元，现在只有18亿美元。那另外呢，也限制呢对中国制造呢2025有关的各种出口啊，出口也限制。所以出口限制，所以这个仗呢，可能再打下去还没有那么快结束。好，所以它不只是贸易问题，我们从来就讲说贸易战从来就不是贸易问题。那贸易问题呢，所以美国的这个川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就讲，那中国如果认为说啊，你多买我点东西，我就不去捍卫这些珍贵的科技，那你完全算错了啊。你买东西跟我把这科技卖给你，那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这个科技不卖啊，科技不卖，那这科技不让你买，不让你诟病，那么我也不卖给你啊。所以这是我们想的，这是在这个经济上。可是军事上呢，我们也发现国防部长，美国部长马蒂斯啊，礼拜二的时候到了北京呢，他当然就3天的访问。那现在呢，马蒂斯对于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形势当然也提出很多警告，很多讲哎呀，中国大陆是怎样的扩张啊。那么在南海上呢，那但是马蒂斯那去呢，他这次大概跟中国大陆谈好多个问题啊，包括南海啊，美中台三边关系了，那么军事合作了，北韩呢 啊等等，那他会谈出什么结果？那么会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我们下礼拜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的重点。所以大概呢，我们就抓到两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